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第二个课判，在原文当中说到第二入此真修分散，以修习希求利他自心，而修习希求菩提自心，三民所修果即为法性。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上面已经认定了具足圆满体相的菩提心，应当呢包括了两种欲求性，就是希求利他的心和希求菩提的心。那么真正按次第的修心的时候呢，首先修希求利他的心，再修希求菩提的心，最后呢认定修的结果就是发菩提心，是这样的。初中分而以因法生起此心所疑而整法此性。那么修习希求利他的心当中呢，又有两个首先要大好记住因法生起这种利他性的所疑。那么这个所疑呢，就是包括修平等心、修智慕、修念恩、修报恩这四项内容。然后呢，真正发起利他的心呢，包括修慈、修悲、修增上益乐这三项内容。初中分而以余足幼请灵性平等而修持一切成月以相。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升起利他性的基础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对一切有心让心平等一视同仁的。第二呢，就是把一切有情呢修成悦已之相。一旦有了这样的基础的话，的的确确自然会生起利他的一种真实的心，是这样的。那么精处精处呢，我们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谦逊的次第；第二呢，就是真实修行平等自力。那么第一谦逊的次第呢，论当中这样说道：如前下宗师中所说，诸前行等所有次第，于此应因取来修习。那么前面下士道和众士道当中呢所说的前行等所有的次第呢，在这里也取来修习，这就是前行的次第。那么第二真实修行平等自力呢，我们分五段来讲。其中第一段呢是需要择自坦诚之后宁心平等。那么论当中说道：犹若自从不从罪除，则自奋当灵性平等，于诸幼亲以累气贪，以累气嗔，说生慈悲，皆有当累，原无当累，则不能生，故当修色。那么这里说当，当就是累，同累的意思，分当呢就是分派别，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一段呢，总的来说说到，如果这里不从最开始择自奋当实行平等，那么对于有情当中的一类其贪执，对你一类呢其嗔恚，所产生的慈悲呢也都有这个当类的，那么原无当类的平等慈悲呢不可能产生的，所以呢应当修持色性，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每个人翻观自己的心，就会发现这个邪分别念不自在的习惯与分党分派。那么我们纵使以自己的主观意识把人群呢分成各种各样的派别，然后呢加以区别对待的，那么我们分别一类就是属于自方的亲友，认为是自己人，应当呢百倍的爱护他；一类呢就是地方，对自己做过损害或者呢自己呢看不惯，应当施以报复，对他呢下至一个好脸色也不能给；还有呢一类呢是无利无害的中间分子，那么对他们呢大多数就是抛在一边不加考虑的。那么当然我们还会把人群呢分称准备告下善恶等等，那么这对一方面友好态度共进，对他的对立面呢往往轻视舍弃或者呢漠不关心，是这样的。那么正是因为这种狭隘的党派分别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这个慈悲也是带有浓厚党派色彩的一种慈悲。即使在几个人的圈子里面，我们还是习惯 划分资方和他方，对资方坦之，对他方来称会，而且呢在资方当中呢仍然会继续分类谁是最亲密的，谁是一半的亲密，这样以大大小小的偏执啊，让我们产生各种不平等的心态和行为，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大慈大悲的根本的障碍，让你无法爱一切众生，是这样的。所以呢首先呢应当修成平等性十分重要啊，这是第一段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段，修心乃中色。那么论党中说道，有色有三，形色受色即无两色，此时最后。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色有形色受色以及无量色三种类别，那么这里就是指这个无量色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三色当中，其中第一个形色就是和三心相应的一种形色，就是说缘不同中类的散发，让性呢安住于平等，远离混尘，远离雕具的过色，是这样的。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不让根本烦恼和随烦恼生气，它呢属于无蕴当中的行蕴，所以叫形色。在成唯识论当中说，云何性色精进善根，宁行平等，正知无功用，助为心，对之调居，精诸为业，还是这样，这叫做形色。那么这个收色呢，就是不苦不乐的这个色受。然后无量色就是远无量有情，远离贪嗔的一种平等性，叫做无量色。所以呢心诸以善，远离了嗔调，这就是心色。那么性的这个感受没有苦没有乐，这就是受色。远一切有情，远离了贪嗔，这就是平等色，是这样的。论当中又说到，慈福幼儿微修幼情，无贪嗔等烦恼自相，即以有情自理贪嗔，令心平等，此时后者。意思呢就是说，在无量色当中呢又有两种，一种就是修习由亲没有贪嗔等的烦恼相，另一种呢就是对于每一位由亲自己远离贪嗔，让心呢平等安住。那么这里指的就是后者，还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譬如把某人观为没有贪嗔，这是前一种，某人是有烦恼的众生，对他呢自己的心呢就像这个明镜一样反应，没有贪也没有嗔，这是后一种。就像仪轨当中所说，与主幼亲远离贪嗔，住平等色，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是修的次第。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修持见此，威仪圣古，先以众勇，无离无海，为所缘时，持出贪嗔，临心平淡。那么这里说到无离无害，无离无害就是对你既没有做过利益，也没有做过损害，这叫做无离无害。那么威仪圣古，这就是讲这样安排次第的原因呢，就是为了让平等性容易升起，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为了让平等心容易产生的缘故，首先呢以无利无害的一般人作为所缘境，然后呢就是迁出贪嗔的烦恼，让心平等。那么这个问题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远一个陌生的人，翻管自己的心，让心既没有贪也没有嗔，很平等的按住。那么如果心里有一点贪，或者呢有一点厌恶，都是呢不平的一种性力，要把它牵出，一直到心里远离爱憎畏智，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没有修到这样的话呢，虽然自己认为对自己亲友啊或者是眷属啊等有慈悲心，其实根本不属于真正的清净的慈悲心，完全就落到一种贪性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呢在修慈悲自性，修平等性，这个相当的重要，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讲的那样，我们需要明白，对待无离无害的一般人，内心的贪嗔呢相对来说力量是很微弱的，比较容易让心平等的。所以呢首先远中用， 修平等心，是这样的。若能欲此心平等矣，此缘情有修平等性。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对于中庸的人内心能够远离贪嗔，达到平等，然后就缘情有修习平等性，是这样的。若以情有心为平等，或有贪嗔分别荡雷，或贪庆中宁不平等，此以平矣，此以愿低修平等性。意思呢，如果对情有自己的心不平等，或者呢以贪嗔分别自己以内其他以内，或者呢由于贪字的轻重是内心不平等，那就要一直修持到对于亲友内心也能平等为止，然后呢再对原地呢修持平等性，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观察自己的心，看看对待亲人是不是心里没有贪嗔，和对待一般人一样平等。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对待自己的子女要做到像对待别人的子女一样，以此类推，对待一切原先贪嗔的亲戚啊、朋友啊、学生等等，都要逐渐修到没有贪嗔，内心平等。然后又继续说到，此若未平，专间未离而起称回，若此已平，自当边缘一切有情修平等性。如果对原地心没有平等，就会自间为理相而引起嗔恚的烦恼。那么一旦对待原地内心也能平等了，那么接下来就普遍缘一切有情修平等性，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修色心的次第，就是首先对一般人修，再对亲人修，再对原地修，最后呢对所有众生修，是这样的。那么这时候呢有人会说，对自己的母亲本来就有欢喜心，不必要修那平等心之后再来修约一次，这是多此一举。那么我们应该这样回答，前面那种的欢喜心实际只是贪心而已，所以呢修好了平等心之后再升起悦意的痴，这个时候呢是不夹杂一点贪心烦恼的清净的一次性。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首先修平等心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偏执一方的贪嗔，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不平等的心呢，好像就是告地不争气的善方，由得来告松，由得来地爱，现在要让他心底平等，无有告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修持平等色心，最后应当达到就像这个仙人清客那样的一种心态。那么传说仙人宴请宾客的时候呢，他不分贵贱告下现三恶劣，对一切众生都一律请上座，平等的热情宽待，是这样的。那么同样，如果我们能做到对待普天下的一切有情，不论他的阶层、职业、相貌、宗族如何，不论和你是亲还是怨，都以慈悲心平等对待，这就是舍无两心，是这样的。在《八大人觉经》当中说，菩萨布施，登念怨亲，不念旧恶，不增恶任。医生呢说，菩萨布施对待冤亲一路平等的，心里呢不念别人过去对自己损害，不成很恶人，还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就是一视同仁的方式修舍无良心，才真正有希望修大慈大悲以及菩提心等的法要，是这样的。下面我们继续讲第四段。第四段呢以修何者则之贪嗔讲这个问题。所以论当中说到，若尔欲彼，优修何时能断贪嗔，微修二事。那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么通过修习哪些法门能够断除对友情贪嗔的不平等的心态呢？具体就是修习两种事。就友情者，微念一切心乐厌苦喜解痛苦，原一类之为庆经二心饶矣，与他一类即为宿冤，或作损恼，或不饶矣，不因道立。意思来说，在友情方面应当这样想，一切友情呢都同样只希求安乐而不愿意接受痛苦，所以把友情呢
分成很多类别，对其中的一类执着为清净，对他们呢做很多很多绕业，但是呢对另外一类呢却认为是夙愿，对他进行伤害，或者呢不给他绕业，这是很不合理的一做法。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冬天呢街头上有十个人没有衣服穿，那么他们平等都希望得到温暖，如果认为其中的五个人是自己的亲友，赶紧给他们免疫，请到家里来喝上热汤，而且呢让他们住在有暖气的房间里，认为另外五个人是陌生的人，不对他们做饶意，即使见到他们在严寒的冬天蜷缩街头，身体冻得发紫的，也不去关心照顾，这是很不应理的。或者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很多人都总度呢，只对一类关心亲密的人派度，而把另外的一类人呢舍弃，这就是违反道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想到普天下的众生都希望离苦得乐，那么自己呢应当平等的给一切众生安乐，帮他们戒除痛苦，这乃是相当重要的。然后论当中继续说到，久自己者当作事实，从无始来与圣时中未经拜返，为我亲属，虽以幼亲已不可得，欲虽应谈，欲虽应承，此时修持终偏烁烁。那么意思来说，自己方面应当这样想，无始以来在生死当中没有一百次做过我的亲属的幽亲，一个也找不到的，既然都是自己的亲人，那么对谁应当叹，又对谁应当嗔恨呢？这就是莲花姐人士在修持中篇当中所说的内容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自慰，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切的幽亲，瞎子蚂蚁蚊虫都曾经无数次做过自己的慈母，那么为了养育我们耗尽了心血，虽然这些母亲曾经转世改变了形象，但是呢他们是自己母亲的身份和曾经呢给予过的爱，永远也不应当因为转世而抹杀的。就像母亲虽然年老色衰，但是呢我们自为母亲的这个心呢始终不能没有，既然自己的周遭全部都是过去式的刺目，那么有什么利诱对其中一部分的母亲谈之，而对另一部分的母亲无理嗔恨呢？是这样的，态度上这样不平等根本没有道理的，是这样。或者思维一切幽亲都无数次做过自己的子女，虽然这些孩子们在轮回当中漂泊，自己也回忆不起他们前世的音容笑貌啊，是这样，但是呢心里呢可以肯定，这是自己曾经百般慈爱过的骨肉，既然都是呢无数世的子女，为什么要厚此薄彼贪以成瘾呢？那么这样做只是自己的心智不正常而已，所以呢应当以温暖的怀抱关爱天下的一切幽亲，才是真正合理的一种修法，是这样的意思。然后论当中又说到，由于亲属其贪爱时，如月上同你亲闻经云，我昔乘沙入一切，我昔一杯入沙海，一切互相为怨沙，汝等如何其贪心？意思呢就是说，得以亲属生起贪爱的时候呢，就像月上同你亲闻经所说，我往昔沙海了你，我往昔也被你杀害过，那么一切人呢彼此之间作为冤敌互相杀害，你们怎么还起贪心呢？是这样讲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再进一步通过公案做抉择。往昔张王池中德瞻有一个女儿联名共住，那么她十七岁的时候呢就死了，张王呢就问莲花生大师，我女儿联名共住看起来是个素也清净的人，他有心遇到像你们这些像真佛一样的大智者大医生们，为什么这样端明呢？莲师对他解释， 怜悯共主不是因为素食清洁而专身为你的女儿，这是因为过去我和你以及菩提萨多曾经专身为三个列宗任的儿子，在修建夏隆喀秀大塔之事后，怜悯共主专身为一只有度的黄蜂，它钉入你的血管，无意之中呢，你用手把它捏死，因为这个名在，他才转身做你的女儿。那我们想一下，藏王持宗德瞻是真正的文殊菩萨，他也有过去原也专身而来的智念，那么何况我们一般的凡夫人呢？所以呢，对有情以偏袒产生贪心也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我们的性呢安住不了平等性，修不好舍无量心，关键呢要么对亲友贪执，要么就是对原地呢嗔恨，就以这样的烦恼呢不让修真实平等性的法门啊，是这样的。所以呢通过这样的公案就可以完全了知应该呢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天下的一切众生啊，是这样的。还呢在安思全书当中有这样一个公案，清朝康熙年间呢有一位同称的入僧叫耀东浪，他的儿子十岁的时候呢得病快要死了，父母呢可怜这个孩子，对他说，你真的没有缘分做我儿子吗？那么这个孩子呢忽然用北方话就说，我是山东的某某出家人，积累了30两金子，被师兄偷偷看到，把我呢推倒睡中，我当时想观世音菩萨护救，只见观音大师说，你敏感入此，这是前世的罪孽，这样我就被淹死了。地方上有人伤保灌覆，你在当时是这个县的县令，师兄拿我的30两净资回了你，这件事就算听戏下来，我因为尘缘没有祭拜，就来做你的弟弟，就是你已经死的弟弟要松少，追随了你20多年一直没有讨还债父，因此呢是呢又做你的儿子，10年以来还清呢30两尽责，我要走呢，只是你家有一根柱杖我很喜欢，可以烧呢送给我还清前面钱的数目，我的师兄也因为讨债投身做你的大女儿，现在嫁到两仙星盘的家里，她怀孕快要生产，我是呢就投身在她的腹中索取名债，还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刘清眷属啊无不是前世的冤家对头，因为讨债才来投身的，没有娑婆寺眼前身边的人都看成是自己的骨肉，被明眼人颠破才知道前后左右都是呢冤家债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什么必要对前世的冤家格外贪之爱惜呢？是这样的，需要放下贪字的烦恼。然后又继续讲到，即如欠说无丁过时，一切情缘数积编改所有道理，当斩四位，由此俱牵贪嗔二性。那么前说无丁过，就是指前面公宗师道所说思维六苦当中的第一个苦，也就是说情缘无丁过患是那个内容。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而且对于前面宣说无定过患的时候，一切的情缘数积改变的道理应当好好思维，由此呢可以同时牵出贪和嗔的心力，是这样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通过公案可以介绍以前呢又一位嘎达雅的尊者，一天他到一个施主家里去化愿，那么看到施主怀里抱住儿子在津津有味的吃着鱼肉，有一条母狗过来啃食骨头，他就用石头打狗。那么尊者以身同力观察，原来那条鱼呢就是施主父亲的钻石，那条母狗就是他母亲的钻石，那么前世杀害自己的仇人呢转生成二子来偿还宿债。见到这种情形呢，尊者就说，叩石扶柔大其母，坏包萨基子怨仇，其子啃食丈夫骨，轮回自发成细幼。意思呢就是说，口里吃父亲的肉，用石头呢打自己的母亲， 怀着杀死自己的仇敌，吃着前世丈夫的骨头，轮回的话呢，确确实实是很稀有的，是这样讲的。所以呢，轮回当中的一切呢都不确定的，亲不是缺失的亲，缘也不是缺失的缘，世上没有固定的亲人和缘地。那么母亲的敌人曾经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母亲的这个亲人呢，也是自己往昔最可恨的仇敌，是这样的。在修习地导经当中这样说，当法行慈行，拈缘入三友，辗转在圣师，悉解为亲助，譬如树生华，转成过无疑，父母弃子女，重情已如是。意思呢就是说，应当发起这个慈心，把原地呢堪称是善友，在生死轮回当中辗转投生，都曾经作为亲属，就像祖母出生话多话呢又专程过世一样，父母啊、妻子啊、朋友啊、重情也是如此的，友情之间的关系也是在不断的变化，是这样的意思。又说到七心次行者，等以物真哀，不闻于愿经，乃引为大慈，登心行大爱。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心之慈性的人呢，应当呢心以平等，远离嗔恨和贪爱，不闻宿冤还是清净，都呢一视同仁，这才是大慈心，这才是以平等心心持大爱命，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缘和气呢没有一种真实的自心可得的，亲友在其他的这个时候呢会专程原地，同样原地其他的时候呢也会专程亲友的，所以呢一切都不决定，应当呢普遍对一切有情发起平等心。或者呢我们这样思维，一切三幼的这个幼亲呢都有生老病死等等的苦恼，本心就是苦，所以呢我不应当对本心是苦的这个幼亲再给他们损害而不给予安乐，应当呢平等绕一切有情，是这样来观修。或者呢我们这样思维，一切众生都是呢四大无因加合的一种假象，就像这个梦幻泡影一样，真正观察起来，只有地水火风色受相心时，再分析呢就成未曾和这个刹那，最后呢变成犹如虚空一样的大空性。那这里面谁是情有，谁是缘地呢？所有的这个情缘都只是自己分别心加力的标签而已，是这样来观修。或者呢我们这样思维，如果我自己不起邪分别念，就像牧人看花鸟一样，一切玩法本来没有亲，本来没有怨，别人骂我啊，别人打我啊，并没有这个人马说骂，没有人大说大，没有人称说称，只有幻化的声音和幻化的色相，不必要自作对方是敌人。同样的，别人赞叹我，别人爱我，也没有这个人赞说赞，人爱说爱的，都是呢空谷回应，都是呢梦幻泡影，不必要自作对方是亲友。所以呢我们这样思维就知道分别亲怨多么没有意义啊，完全可以理解。所以呢有一种平等性啊，然后呢再去修大慈大悲，这才是真正如上师道修这个菩提心的基础法，也是增长菩提心基础发药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想修这个菩提心的话呢，前提这样的一些次第的修法必须要修行，而且呢就是以次第心需要修，否则一步登天的方式根本不会得到真正无为真实的这个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首先修舍无量心，让心呢平等对待一切众生，这相当的重要，然后再修慈再修悲，那么这时候呢可以涉及到天下一切一切的众生，所以叫做大慈大悲的一种修法，是这样的。这个呢相当的重要，所以这里到此地上师道当中修菩提心的教述呢非常圆满，非常光大的放肆做了圆满的抉择。在这个之外，一字一句十方世界的佛菩萨以及高僧大德再也说不出来菩提心的修法的一种教授，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五段。第五段呢虽然不责制缘庆的心，但是呢责制贪嗔的烦恼，讲这个问题。所以论当中就说到，此取缘庆差别四修，孤不续迁，情缘自心， 慈悯幼稚缘亲未隐说起坦诚分党自信。意思呢就是说这自是取缘亲的差别是来修习的，所以呢不需要牵出缘亲的心，这是绵灭有制作缘亲未隐所因生的坦诚分党的这个信力是这样的意思。这样我们就明白应当可以说就是说这是亲这是缘这样的这个念头呢，一般这个初学当中呢没有办法彻底消于法界本心当中，但是呢就是因其坦诚烦恼这样的制作呢必须要择之，是这样的意思。这一场我们就讲完了第一个课盘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个课盘因法一切成月一相。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段年界的内容，那么论当中就说到因法一切成月一相者，修持众篇云，次虽润泽内心相许，入师润田慈暇背中以以正广，故心相虚以此训息，此引秀背。那么莲花节人士在修持中篇当中说说以慈爱的水滋润心相续，就像以水呢滋润田地一样，然后呢再播下悲心的种子就容易增长广大。所以说就是我们首先心相续呢以慈循习，然后呢应当修习悲心是这样的意思。所说次则唯欲助友情兼入爱之悦以自相，那么所谓的这个慈心呢就是把所有的友情呢都看成像自己的爱子那样约意的一项，需要达到这样的一种层次，这才是真正的慈心。然后又持烁索优修顿舍熄灭贪嗔不贫恶舍如条善田。那么这里说到恶舍，恶舍就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意思是这样。那么这一段来说，而且这里烁索通过修行平等色心熄灭内在坦诚不平等的这个恶色，就像平之天地一样。然后又说到此以见为月以次虽而润则已虾以背种则大悲心速即荡生，应当料之即为切要。那么内心平等之后呢，就用兼由亲为月以相的此岁润则信天，然后再播下悲心的种子，那么这样大悲心呢就会很快的发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应当要知道这样观修是极为切要的。那么这一章内容我们做个简单的归纳，比如种子吸去了碎分就会很快生长，那么以碎分滋润促进了种子的生长。那么同样的道理，慈和悲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以慈心像碎一样滋润心地，会让悲心快速生长的。也就是如果见到友亲都像自己心爱的肚子一样愿意可爱，那见到友亲受苦的这个时候呢，必定会发起要想拔苦的一种真实的悲心所以呢修悲心之前呢，关键是要因发一切友亲成愿意的相，还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一段念界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段对一切众生成立愿意自相。那么论当中说到此种友善，此种友善呢就是知母念恩报恩这三者。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修习知母，那么知母呢又分成三段来讲。第一段呢就是依理成立，那么论当中说到除朽木者生是物质，故知受生以五事紧，若生若死辗转传来，与生死中未受此生未受此处决定非有，以无未着母等情者。那么以轮回生死呢找不到一个开始可以退至之际的收生，也没有追溯的一个边际。那么由于辗转生生世世过无数次的，在生死当中呢没有不曾收过的身体，没有不曾收生过的地方，也没有没做过自己母亲当的亲生的友情。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因为我们的这个转世往前看不到七世的，所以呢有过无数次的受生，每次受生呢必然去一个身体，有一个生出，有一个母亲。所以呢就是无始以来到今天合计起来 收身过的身体无量无边的，上至梵天自身，下至无间地自身，没有收过的身体呢，一个也没有的。那么收身的地方也是无量无边的，十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我们曾经投身的这个地方，生生世世和我们自己有关系的父母啊、亲儿等等亲人也是无量无边的，没有一个有情没做过自己的亲人。这一章就是通过道理呢，安利天下一切众生都做过自己的亲人。那么自己的亲人当中呢，肯定有自己的母亲，所以归纳起来，最终就要落到一切有情就是做过自己的母亲，这是以道理而安利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依教成立啊，以教证可以成立。论当中就是应用教证做抉择，如本地分因经所云：“我观大敌难得入等，常以御词为曾经守无量甚事。”意思呢，就像瑜伽四谛论本地分第九卷当中呢，应用佛经所说那样：“我观整个大地，很难找到一个人未曾在这块土地上经受过无量的甚事。”又说到：“我观有情不宜可得，常以六转为为入等，若父若母兄弟姊妹归翻亲脚，若以尊重若等尊重。”意思呢，就是说我观幼亲很难找到在长夜六传当中没有对你做过父母兄弟姐妹归翻事亲脚事，或者呢区域的上司以及等同于上司的人，是这样讲的。下面呢第三呢，就讲一地成立将来还会做母亲，讲这个内容。所以呢，论党中说到：“知父费心西城为母，与为乃是一党为母，无有变计。”而且呢，不仅仅是过去曾经做过这个母亲，为乃是还会无数次做自己的母亲，没有一个解职不做母亲的时候，是这样的。如是是为欲为自母，应求坚固决定了戒。下面就是应当寻求定戒的原因：持戒若生，持念恩等一已发生；持若未生，则念恩等无所依故。那么这里无所依就是没有基础的意思。那么这一段就讲到，我们通过上面这样的思维，对于有情做过自己的母亲，应当呢寻求坚固决定的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有情都是母亲，生起了定戒，那么一念恩德啊、报恩德啊等等也容易随之而生起的。那么相反来讲，没有生起这样的定戒，那么一念恩德、报恩啊、修大慈大悲等等根本没有正式的益处，根本没有个基础，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就是通过道理观察呢，的的确确首先就是了知一切众生是母亲，这个定戒呢相当的重要，没有这个定戒的话呢，那么对众生呢平等产生大慈大悲作利呢是没有办法承办的。所以呢这里说到，对此没有产生定戒的话呢，一念恩德啊、报恩等也没有真实的说一处啊，是这样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旦结束八年多年，你别让那本事讲几个难解完弄这吧。这边总领着啊，主。